欧盟讨论对俄第五套制裁，涉能源限制。乌克兰危机难解，台央行报告指出，全球经济面临四风险。中国地产开发商正在经历寒冬，防疫措施令中共地方财政负担大增。大摩表示，五至十个月之后，金融市场或将走入低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欧盟外长召开讨论会，谈论对俄罗斯的第五轮制裁。讨论内容包括潜在的能源制裁选项。至今为止，欧盟与盟国对俄政策实施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并冻结了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熟悉欧盟讨论会的外交官表示，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国家希望对俄实施石油禁运，而德国和意大利对此持保留态度。匿名的外交官对路透社说，德意两个国家担忧能源价格过高，因此担忧行动过于快速。但是欧盟官员亦指出，红线并非不可能逾越，如果莫斯科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袭击，包括使用化学武器，或者对基辅进行猛烈轰炸等事件发生，都可能导致欧盟成员国实施能源禁运令。欧盟讨论制裁的消息再度引发原油价格飙升，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与美国原油期货价格涨破每桶110美金。对该消息，俄罗斯政府回应说，如果欧盟实施能源禁运，将会对国际市场造成全面影响。当局还说，俄方虽然对西方放弃俄能源的打算感到担忧，但有能力寻找其他出口市场。目前欧盟成员国在能源制裁方案上存在较大分歧，对德国、波兰和丹麦在内的国家来说，发起对俄罗斯煤炭的制裁是困难的，而对于荷兰等国家来说，原油制裁是一个艰难的选项。立陶宛和爱尔兰的外交部长在3月21号敦促欧盟推进对俄能源制裁。一些外交官表示，这个是欧盟不得不走的一步。爱尔兰外交部长西蒙·科敏尼在会议上说，看看乌克兰目前的破坏程度，很难证明欧盟不应发起能源制裁。德国财政部长林德勒呼吁，为了避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造成更多影响，美国与欧盟应当尽快重启跨太平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建立美欧自由贸易体系。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在盟国之间自由贸易变得更加重要。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化石能源价格有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涨幅超过 32%。彭博社指出，在这次能源价格波动中，未受制裁影响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企业家受益最多。从2月24号至今，国际石油大亨的平均身家已经增加超过 10%， 现在的净资产总额为2390亿美元。俄乌冲突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持续冲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近日发布评估，认为东欧地缘冲突正在引发四种国际经济下行风险，增加市场不稳定因素。央行报告指出，目前地缘政治风险增高，高通胀持续时间更长，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疫情叠加，极端气候促成粮食危机四个主要风险，应当需要密切关注。当局认为，如果俄乌军事冲突局势延续，重要原材料供应将会受阻，全球芯片短缺和供应链瓶颈的问题会继续恶化。亚洲的经济体大多数都是大宗商品的净进口国，如果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通胀将会导致亚洲国家面临更多的挑战。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将会干扰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如果主要经济体大幅度升息，这样新兴市场在债台沽足的情况之下，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亦将会上升。亚洲时报专栏作者 地缘政治分析师埃斯科巴撰文评论话，受东欧冲突影响，国际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变化。即使是华尔街资本市场的信赖者，亦将认为自冷战初期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秩序正在遭遇打击与挑战。北京政府宣称，目前地产市场的形势已经好转，目前的销售行情只是比过去几年有所降温。但是中国的地产开发商与关联企业却不是这样认为。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在去年夏天以来，中国的大多数地产商都正在面临销售合同减少的困境。此外，房产的平均销售价格亦大幅度的下降了。有大陆房地产中介和在线论坛分享情报说，在河南省郑州市，开发商一直在努力出售库存，而很多购房者仍在观望，开发商正在陷入困境。在过去十年，郑州在基建行业吸引了大批开发商进驻，但是目前已经面临销售断链的危机。一位郑州地产中介说，购房者都没信心，一方面是很怕开发商烂尾，资金打水漂，还有一方面担心房价还会继续降，为了将房子销售出去，一些开发商已在大力度打折吸引购房者。有郑州的购房中介将万科企业的地产以 19% 的折扣出售，这个比一些户主抱怨最近购买的地产价值已经缩水了。为了防止房价下跌，中共政府要求多地出台最低价格的限跌令，防止房屋价格进一步走低。一些分析师怀疑地方的房屋管理部门推迟登记某些房价很高或很低的房产，以保持月度官方数据的稳定。华西证券分析师的游子佩表示，当局正在以这种方式来控制房价。还有一些大陆媒体报道说，出于刺激销售的需要，大陆一些开发商在无法降低房价的情况下，宣布向购房者免费赠送汽车、停车位、装修或家居用品来刺激更多的购买。但是这个仍然难以解除中国地产市场的困境。上海宜居房地产研究院调查指出，在近40个月期间，三四线城市的未出售房屋的数量持续增加。在三四线城市，经济产业都更加薄弱，购房需要变得非常有限。近期北京政府依赖极端的清零防疫政策，试图压制国内疫情增长，这个导致中国各地政府的财政负担大大增加。高盛经济学家在几个月前发布报告显示，中共政府的地方隐形债务已经超过53万亿元人民币，这个相当于中国 GDP 的 52%。而地产市场又遭到沉重打击，导致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受限。现在实施严苛的封锁政策，可能会将摇摇欲坠的地方财政危机推向崩溃边缘。港媒南华早报报道指出，在很多人口超过100万的地区，大规模核酸检测为政府增加了很多成本。在苏州市，二月份花费 1.2 亿元人民币对抗疫情，这些钱大多用来购买医疗保健设施。业界人士认为，防疫措施正在导致中国各地的经济增长受到限制。长城证券的分析师认为，全国多地的疫情限制将会导致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承受压力。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分析认为，预计中国经济将在第一季度出现更多不利因素，如果封锁继续下去，经济遭受的痛苦可能会延续到第二季度初。目前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已经抛弃封锁防疫措施，但在中国多地，防控的压力仍然在不断增加。根据中共官方的讲法，21号中国全国新增超过2000个案例，其中吉林省本土案例占据总数 50%。 外界仍然高度质疑，目前北京政府公开的疫情数字并未反映真实的情况。在香港，政府当局宣布暂时叫停全民强制检测，而 原因是全民核酸检测要付出很大的社会代价，将需要等待时机成熟后重新推出。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评论说，从一开始北京处理疫情的做法就令人觉得是政治挂帅。他对美国之音说，常不知道香港暂缓全民强检与深圳等地的防疫经验是否有关系，不过北京亦可能已经意识到清零防疫政策要付出庞大的经济代价。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迈克尔威尔逊20号发布评估报告，警告从现在开始的5到10个月后，金融市场可能将进入低迷状态。威尔逊表示，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和跨资产战略团队建立了美国市场周期模型，最近受到通胀、美联储政策转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该指标正在近期发生变化。按照目前的路径，该机构认为金融市场可能会在2至4个月内达到扩张峰值，并在5至10个月之后走入低迷阶段。分析报告认为，就华尔街市场而言，股票的收益、销售额和利润率都已经超过之前的周期高点。美国企业现在面临销售增长放缓和成本上升的问题，因此在未来几个月中，每股收益增长将减速至零，并且在周期性和经济敏感行业的推动下，关于收益修正幅度的数据趋于逆下降。在华尔街投资建议方面，威尔逊评估说，在扩张阶段结束之后，具有防御性的股票将受到青睐，运营有效率和产生高现金流的公司值得关注。他认为包括房地产、公用事务、食品、饮料、烟草和电信等企业处于防御性队列之中，而非必需消费品可能会受到减持的影响，科技股亦很容易受到更多的冲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